圣经66卷书纵览24。耶利米书。韦保罗牧师2019年10月20日。翻译甘小春2026年6月10日。今天早晨来到这个系列的第24讲耶利米书。我把这篇讲道命名为基列没有乳香，希望随着我们的查考你们会明白这个题目的含义。让我们先从耶利米书9章23至24节开始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，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，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。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，认识我是耶和华，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、公平和公义，以此夸口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神的话语读到这里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祈求当我们阅读神的话语时，也让神的话语来鉴察我们。当我们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求你让我们看见耶稣所教导的内容，看见圣经如何为他做见证。求你帮助我们准确地理解你的话，也借着你的话亲自服侍我们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爱我们，呼召我们，又教导我们。因此我们祈求天父赐给我们从上头来的智慧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这些年来，我常常思想耶利米和约拿这两位先知的侍奉。坦白说，每当我把他们放在一起比较时，总会受到触动和激励。甚至可以说，对这两位先知的对比已经成为我自己侍奉理念中的一个核心主题。我并不认为自己言过其实。当我观察这两位先知时，他们对我作为牧者如何开展侍奉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我也祈求他们同样能够影响你们。因为无论我们在什么岗位上，我们都蒙召要以某种方式参与服事。如果比较这两个人，有人可能会说，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担任先知的职分。他们面对的对象不同，他们的态度不同，甚至从外在结果来看，他们侍奉的成效也截然不同。耶利米是在神立约百姓的怀抱中说预言，他向自己的同胞发出信息。约拿则向神百姓的仇敌说预言，向尼尼微人说话。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，而亚述当时正不断攻击以色列。耶利米顺服神，他为百姓忧伤痛哭，真诚地寻求同胞悔改。约拿却充满抗拒，对神交付的使命态度冷淡。从表面来看，耶利米的侍奉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明显成果，没有带来大规模的回应。相反，按照某些估算，约拿的信息几乎立刻带来了超过100万人的悔改归信。所以让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如果要聘请一位牧师来牧养教会，你会选谁呢？当然，在脱口而出之前，我们应当谨慎。我这样提出问题，本身就是有意设置对比。有时候我们谈论是奉食，仿佛人数完全不重要。当有人问教会怎么样时，我们往往不愿意先谈人数，因为那似乎显得肤浅。然而另一方面，在新约教会建立之初，圣灵却认为记录归信人数是有意义的。使徒行传2章41节说，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，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。这显然是一个重要数字。2章之后，使徒行传4章4节又说，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，男丁数目约到5000。而且这里还只是统计成年男子，并不包括妇女和儿童。因此圣经似乎表明，记录这些数字本身并没有问题。事实上，一个人完全可能在缺乏果效的侍奉中产生一种不健康的满足感。这种诱惑是真实存在的。我们很容易安慰自己说，我们的教会人少，是因为福音本来就冒犯人。 为什么没有人来聚会？因为我讲的是真理。这样的情况当然有可能。耶利米的经历正是如此。但同时，教会中也可能存在许多其他令人反感的因素，而不仅仅是福音本身带来的冒犯。例如，忽略别人、冷漠无情、自我中心、漠不关心等等。我们可能用福音的冒犯性来解释一切，却忽略了其实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让人远离。与此同时，大型教会运动又可能因为约拿的实用价值而过于青睐这样的人。对于完成大使命而言，如果讲台上有一个能够使数百万人归信的人，那是多么诱人的事情。不仅如此，对于教会预算来说，这样的人也极具吸引力，很难让人忽视这种成果。当然，我这个比喻本身也有局限性。毕竟，约拿最终所传讲的是审判的信息，而今天的大型教会运动未必能够容忍这样的信息。他进入尼尼微所宣讲的正是神的审判。而在当今这种温吞、空洞的西方福音派文化中，我们恐怕很少看到这样的讲道。说到底，耶利米和约拿都传讲了神的话。因此，在这个引言里，我真正要谈的并不是侍奉成功与否的问题，也不是务实主义的问题。我所关心的是，在一切外在成果之上，究竟什么才是神所看重的？这正是最深刻影响我的地方。换句话说，在与神同行的过程中，我究竟愿意成为耶利米还是约拿？当然，我们以后还会讲到约拿，我们会看到他的悖逆，他对罪人得救缺乏兴趣，他的不耐烦和愤怒。约拿并不希望尼尼微人归向神，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应当避免的。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应当胜过这些问题。然而，当我们看耶利米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伟大的旧约先知，他活出了顺服、爱心、忧伤、勇气以及基督般的忍耐。有人甚至认为，就性情而言，旧约中没有哪位先知比耶利米更像基督。耶利米多么渴望拥有约拿那样的果效。如果你真心渴望在任何层面上服侍主，那么千万不要为了成为一个约拿而放弃成为一个耶利米。40年的侍奉，整整40年。这一点我多少能够体会，因为我自己也服侍了差不多这么长时间。这里30多年加上其他地方的服侍经历。但耶利米40年的侍奉中，竟然没有看见一个归信者。用体育比赛的话来说，就是始终没有得分。耶利米真正向我们展现了什么是真实、纯正、合乎圣经的爱，一种能够持久忍耐的爱。真正为基督劳苦的人，并不是为了得到回报才去劳苦。他们之所以劳苦，是因为神已经把最宝贵的恩典赐给了他们。他们不是在问这对我有什么好处，他们是在说我已经拥有了一切，天上的丰富已经属于他们，所有的事奉都只是对已经在基督里所得恩典的回应，那是属于我的，也是属于你们的。正如马太福音20章28节所说，正如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我们应当效法这样的基督。有多少人每天早晨起床时会这样告诉自己，今天我的人生主题就是如此，我不是来接受服侍的，而是来服侍人的。那么耶利米书究竟讲什么呢？按照我们的概览来看，耶利米大约是在以赛亚之后80到100年开始侍奉，大约是主前600年左右。正如刚才提到的，他的侍奉持续了大约40年，经历了5位君王的统治。从约西亚开始，约西亚是一位好王， 努力维持国家对神的忠诚。但在他之后的四位王时期，一切迅速走向败坏。不知道有多少人正在跟着阅读耶利米书。这并不是一本容易读的书。其中一个原因是，它并非按照时间顺序编排。按照然后发生这个，再然后发生那个的顺序，总是比较容易阅读，但耶利米书并不是这样写成的。然而，要真正理解这卷书，我们必须明白它所处的历史背景。有人把耶利米的时代称为犹大的午夜时刻，也就是最黑暗的时刻。以赛亚的时候，犹大被掳和流亡的日子还在未来。以赛亚是在预言将要发生的事，而耶利米则身处其中。他不是远远地谈论即将来到的灾难，而是亲身陪伴百姓经历这一切。神的百姓即将进入他们历史上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。我想问问大家，有谁的人生从来没有经历过艰难的篇章呢？如果神知道你将要进入一段艰难时期，那么他会如何预备你呢？神在耶利米书开头就已经这样做了。他预备耶利米，使他能够面对即将发生的一切。让我们来看耶利米书一章四至八节。耶利米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。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。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我就说，主耶和华，我不知怎样说，因为我是年幼的。耶和华对我说，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，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，你都要去。我吩咐你说什么话，你都要说。你不要惧怕他们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里面显然包含许多丰富的内容，远不是现在能够全部展开的。但至少让我先提出一个最基本的原则，无论进入任何新的道路，或面对人生任何新的阶段，我们都绝不能忽略对神主权的坚定承认。不仅是在我们面前将要发生的事情上，在神对我们的预备和拣选上也是如此。无论未来会面对什么，耶利米都必须知道，在他尚未成形于母腹之前，神已经认识他了。神说，我早已认识你。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因着这个真理的这勇气、力量和安慰。神预先认识了我们。重点不在于他预先知道什么事情，而在于他预先认识谁。他不是预先知道一些关于我的资料，他乃是认识我本人。这正是这些话真正的含义。神不仅预先认识耶利米，也预先设立他担任这项职分。或许有人会说，可是我不是以色列的先知，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关系就在于，我们同样需要为人生中的各种艰难做好准备。所有信徒都应当接受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所教导的真理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你们知道，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前面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这是我们最喜欢引用的经文之一，尤其是在事情不顺利的时候。但当保罗继续解释时，他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，这一切并不是随机发生的。你并不是偶然进入神的国度。你之所以属于神的国度，是因为神早已认识你，并且预定你成为他家中的一员。耶利米必须知道，当艰难来临的时候，这一切并不是一个失控宇宙中的偶然事件。神有一个明确的计划，而这个计划涉及具体的人。无论今天会发生什么，都要知道，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。这个真理应当带给我们安慰，也应当赋予我们坚定的决心。因为在万事背后，都有神圣而主权的旨意。 现代社会不断告诉人们，我们只是偶然出现的产物。但这种观念所毁掉的，不只是科学课堂，更是无数人的生命。在这段经文中，我们还看见神的装备。正如耶利米一样，我们必须认识到，神会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提供所需要的一切。你们常常会在祝福祷告中听到这一点。我大概有30-40个不同的祝福经文会轮流使用，其中有一个你们应该很熟悉，出自希伯来书13:20-21，愿赐平安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，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。神会装备你。上个周末我们举行长老会会议，面试几位新的长老候选人，其中有两位年长弟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他们非常有牧者心肠。其中一位说了一句话，我觉得非常有价值，也很受激励。他说，我们不是为耶稣工作，我们是与耶稣一起工作。我当时想，这句话确实很有深度。因为当我们真正明白这一点时，就会知道，神并不是把任务交给我们之后说，希望你能完成吧。他乃是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正如主所应许的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旧约时代，神的约民当时正处于极其糟糕的光景之中。他们变得不忠，也陷入悖逆。通常事情的发展顺序是这样的，他们先否认永生神，然后开始公然违背永生神。先是我要照自己的意思生活，随后发现神并不赞同这种生活方式，于是干脆否认神的存在。当然，人们总能提出各种复杂而高深的理由来解释自己的不信。但耶稣却直截了当地指出，人拒绝神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恶的。归根结底，神的存在妨碍了我随心所欲的生活。这些百姓属灵上犯了淫乱，而神对此的回应就是给他们一纸休书。他们原本是神的百姓，却背弃了神。耶利米书3:8中，神说他给了他们休书。而这一切最终导致他们被掳流亡，进入巴比伦。当然，神同时也应许恢复。这是耶利米书中不断出现的主题，审判，然后恢复，管教，然后恢复。稍后我们还会谈到这一点。但在此之前，我们必须先明白，他们为什么会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。他们原本是神立约的百姓，曾经有过属灵兴盛的时期，如今却不断走向衰败。邪恶的思想伴随着邪恶的行为，而这一切使耶利米心力交瘁。他说自己的心灵已经疲惫不堪，因为周围充满了杀人的人。坦白说，有时候我也有类似的感受。当我们谈到堕胎问题时，我们教会月底的专题讨论也会涉及这个话题。在我看来，这是我这一生所见最大的社会罪恶。如果有人问我，在你的一生中见过最黑暗的邪恶是什么，我的答案就是堕胎。我们被杀人的人所包围，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杀人，但整个社会却在为这种行为欢呼喝彩，鼓掌庆祝。这是极其可怕的事情。耶利米说，我疲倦了，我厌倦了被这些事情包围。然而在整个过程中，我们仍然看见神不断重复着同一个模式，审判与恢复。耶利米书7:23很好地概括了这一点，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，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，我就做你们的神，你们也做我的子民。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，就可以得福。神其实是在说，你们必须改变。你们的思想需要改变，你们的行为需要改变，你们的道路需要改变。同时，我们也看见，耶利米爵不仅仅是一个信息传递者。 有时候我会想，做先知似乎比做教师容易，因为先知只需要把神告诉他的话说出来，而教师则必须花大量时间学习和准备。但事实上并非如此，尤其对于耶利米来说更不是这样。他真实地感受着自己的侍奉。我想毫无保留地说，我们当然必须受神话与真理的管理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然而，真正的服侍者，无论是站在讲台上的牧者，还是任何愿意服侍神的人，迟早都会发现，自己无法对弟兄姊妹的喜乐与苦难无动于衷。他们不是被雇来传递信息的职业讲员。这是一个崇高的呼召。尤其是那些向神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使用我，使我能与喜乐的人同乐，与哀哭的人同哭。耶利米正是如此，而且他的眼泪极其丰盛，他深深感受这一切。为什么？因为基列没有乳香。那么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基列是一个盛产药膏的地方，那里出产一种著名的医药，对人的伤口具有极强的治疗作用。然而，耶利米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肉体的伤口，而是属灵的创伤。这乳香象征着医治罪恶的良药。可是，对于犹大的罪孽来说，这良药既没有被使用，人们甚至不认为自己需要它。耶利米书2章35节说，你还说我无辜，耶和华的怒气必定向我消了。看啊，我必审问你，因你自说我没有犯罪。我曾经在一个面向非信徒的查经班里分享信息，那地方大家都称作酒馆查经班。有一次我讲盗罪的普遍性，谈到所有人在神面前都是罪人。当时有一个人开玩笑地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，他说，我有什么不好吗？他说的时候是在开玩笑，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而耶利米时代的人正是认真地这样认为，因为我是无辜的，所以神不会向我发怒，我身上没有什么问题。但神却说，我要审判你，因为你说自己没有犯罪。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处境。我没有犯罪，我有什么问题吗？当一个人在永生神面前这样想的时候，他已经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。这与基督时代的法利赛人何其相似。路加福音5章31至32节记载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，乃是召罪人悔改。当然，耶稣并不是说世上真有一些完全公义的人，他是在说他来呼召那些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。正如前面所说，耶利米是在神立约百姓当中服侍，与尼尼微人不同，这些人正处于被盗的状态之中。有些圣经译本会使用退后或被盗的说法，他们正在远离神，也远离神的道路，这和尼尼微完全不同。对于尼尼微人而言，他们第一次听见神的信息，而犹大人却早已认识神，他们负责保管神的话语。神借着以色列、犹大和耶路撒冷向世人彰显自己，而他们却选择离弃神。正因为如此，许多人在阅读耶利米书时都会说，这很像今天的西方福音派教会，这正是我们所处的时代。不过我要立刻补充一点，正如犹大从来不是完美无缺的一样，福音派教会也从来不是完美无缺的。我们不应该沉溺于所谓过去的美好时代那种朦胧的怀旧情绪之中。很多人总喜欢说，50年代多好啊。但我要告诉你们，50年代最终孕育出了60年代。所以50年代本身已经存在问题了。事实上， 我们甚至可以一直往前追溯。基督徒的盼望并不是回到过去，圣经所应许的是一个更加荣耀的未来。我们应当保留过去那些正确的东西，同时迈向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，而不是沉醉于一种模糊的怀旧幻想之中。有些人总觉得奥兹与哈利亚特时代比现代家庭剧更属灵、更健康。其实这种想法未必正确。我甚至都记不清现在那些家庭电视剧叫什么名字了。以前还有拖家带口之类的节目，如今那也已经成了老节目。总之，人们总是容易把过去理想化。还记得迪克·范戴克时代的电视剧吗？那时候，电视里的夫妻甚至被要求分床而睡。当然，那样的时代或许有一些值得珍惜的地方，但我们绝不能把它当作天堂一般来怀念。不是的。神呼召我们向前迈进，进入更加智慧、更加敬虔的时代。而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看见的内容。在耶利米书中，事实上在旧约其余部分中，我们都会不断看到一个主题，那就是神所应许的未来将胜过过去。然而与此同时，我们也必须认识那些使一个民族逐渐衰败的因素。犹大所经历的也同样适用于今天。简单来说，一个国家的衰落就是因为他忽视神、违背神。有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，而且那是在50年前说的，一旦国家开始走下坡路，要阻止这种下滑的势头绝非易事。事实不正是如此吗？那些掌权者所纵容的错误，很快就会成为大众争相效仿的潮流。这是一个令人警醒的事实。我记得这句话大概是在1960年前后被引用的。当你再看看今天那些所谓名人和意见领袖所说的话，你会发现许多观点荒谬的显而易见。然而年轻一代却会深受其影响。那么当整个社会不断滑向深坑时，答案在哪里呢？答案就在耶利米的口中。他拥有答案。那答案就是神的话语。他甚至把神的话写下来，送到君王面前。你知道那位王做了什么吗？他把书卷烧了。然而耶利米仍然继续宣讲神的话。于是他们又怎么对待他呢？他们把他关进地牢。他们的态度很简单，我们根本不想听。有两段经文我觉得很值得放在一起比较。耶利米书22章21节说，你兴盛的时候我对你说话，你却说我不听，你自幼年以来总是这样，不听从我的话。耶利米书6章10节又说，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使他们听呢？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，不能听见。看啊，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，不以为喜悦。前一节告诉我们，神在他们兴盛的时候向他们说话，他们不肯听。后一节告诉我们，当他们落入患难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听不进去了。在他们拒绝真理的同时，谎言和说谎的人却从来不缺乏。新约也是如此。保罗在谈到人拒绝神的时候指出，人变得愚昧之后，并不会承认自己的愚昧。他们反而自称为聪明。他们成为所谓的专家、思想家和意见领袖，开始告诉别人世界应当怎样运作。然而，对于这些谎言，耶利米书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。永远不要惧怕真理。耶利米书23章28至29节说，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，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。糠秕怎能与麦子比较呢？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我的话岂不像火，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？神仿佛在说，我丝毫不担心 真理最终会输给谎言。真理是火，真理是大锤，它能够击碎磐石，而谎言不过是糠秕，终究会被风吹散。难怪那些传播谎言的人，就是那些受谎言之父影响的人。正如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所说的魔鬼，他们从来不会满足于单单传播谎言，他们还想压制真理。他们不仅说我们要教导这个，他们更进一步说你不准教导那个，因为他们知道真理具有力量。只要看看过去五十年中国的发展历史，你就会明白这一点。曾经有人认为让人们建立教会，拥有圣经是个不错的主意，结果却成了共产主义者所犯下最大的错误之一。因为一旦人们手中拥有了神的话语，谎言就毫无胜算。犹大会被掳到巴比伦，但神并没有彻底丢弃他们，这正是整个历史背景。由于他们的悖逆，他们被掳到巴比伦，然而神仍然保守他们，也继续教导他们。神甚至告诉他们在那里安居乐业吧，建造房屋，栽种田园，养育儿女，因为你们将在那里生活大约七十年。而且神还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，要为巴比伦求平安，要为巴比伦祷告。关于这一点，我只简单提一下。如果你们在主日学时有兴趣，可以继续问我。因为有一些人认为，整个人类历史都应当被理解为流亡在巴比伦。他们认为，所有基督徒都应当把自己看作被掳在巴比伦的人。他们引用圣经中关于寄居者客旅的经文来支持这种观点。对此，我必须恭敬地表示不同意见。我并不认为整个基督徒历史都等同于在巴比伦流亡。曾经有一位学识渊博的改革宗弟兄质问我，你为什么总想把基督教世界观带入文化领域呢？他甚至这样问我，你为什么这么关心巴比伦？我的回答是，因为我爱巴比伦人。神吩咐我要为巴比伦祷告，而且巴比伦本来就是属于神的，神拥有巴比伦，他说要为巴比伦求平安。那么我们究竟该怎样为巴比伦祷告呢？当然可以祷告求和平，但真正的和平是如何实现的呢？如果人们持续拒绝弥赛亚，难道会有真正的和平吗？显然不会。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主，仇敌只是一个篡夺者，而我们则要靠着神的恩典，以爱心传扬福音，使公义、审判、恩典和怜悯遍满全地。当然，巴比伦后来被马代人征服，马代人又被希腊人征服，希腊人又被罗马人征服。等我们查考但以理书时，还会进一步谈到这些内容。不过，让我们用一个美好的应许来结束今天的信息。那就是在耶利米书中，我们如何看见基督。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，神的应许通常有一个近期的应验，同时也有一个终极的应验。近期来看，这些预言确实应验了。城墙被重建，耶路撒冷被恢复，圣殿被重建，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。但与此同时，还有一个更大的圣殿，还有一个更伟大的应许。耶利米所讲的不仅仅是以色列的历史，这个应许更深、更广、更有能力，也更加重要。它延伸到地极，它不只是关乎中东某块土地，它关乎认识神。这个应许的核心就是认识神。让我们再次回到开头所读的经文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，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， 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，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，认识我是耶和华，以此夸口。这里夸口这个词，在不同译本中，有时翻译为自夸、荣耀或者称赞。他的意思就是宣扬某件事的卓越。因此，经文是在说，不要宣扬自己的智慧有多么卓越，不要夸耀自己的能力有多么强大，不要炫耀自己的财富有多么丰富。真正值得夸耀的是认识神。认识那位怎样的神呢？认识那位在全地施行慈爱、公平和公义的神。因为神喜悦这些事。弟兄姊妹，从亚当直到最后一个活着的人，人类真正的平安都只能在认识神、追求明白神之中找到。而这位神正是在全的施行慈爱、公义和审判的神。这就是答案。这是耶利米不断向百姓宣告的答案，也是他们始终拒绝聆听的答案。同时，这也是今天的人天然会抗拒的答案。顺便说一句，这也正是激烈的乳香真正所预表的东西。当神应许百姓将来要归回应许之地时，他说出了那段极其安慰人心的话语。这是耶利米书中最广为人知的经文之一。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。这段经文在历史中的具体应用范围，需要结合他最初的对象来理解。神首先是在对那些即将从被掳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说话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与我们毫无关系。恰恰相反，我认为这段应许在基督里有着更加伟大的实现。这是赐给神子民的应许，它适用于个人，也适用于家庭，适用于教会，也适用于社区，适用于文化，也适用于由这些人组成的国家。因此，当我们作为个人、家庭、教会和神的百姓中心跟随主的时候，这正是神向我们所存的心意。他向我们怀的是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他要赐给我们未来，也赐给我们盼望。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。神说，我为你们存有盼望，我为你们预备未来。然而，这个应许并不仅仅局限于以色列的疆界之内，也不仅仅局限于那个时代和那个民族。耶利米不止一次地把目光投向最终的恢复与救赎。让我们用下面这段经文作为结束。当我们读到这些话的时候，几乎无法不想到基督。耶利米书33:15-17说，当那日子，那时候，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，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。在那日子，犹大必得救，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，他的名必成为耶和华我们的义。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。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是否已经感觉到耶利米在指向谁了呢？他说，有一位公义的苗裔将从大卫家兴起，他要在全地施行公平与公义。那时犹大要得救，耶路撒冷要安然居住，而且大卫的宝座永远不会断绝后裔。可是大卫不是早已经离世了吗？那么耶利米究竟在说什么呢？大卫永不断人坐在他的宝座上，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？关于这一点，历来有许多不同的看法。我自己当然也有我的观点。究竟是谁坐在那个宝座上？又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执掌王权？当我们思想大卫的时候，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2已经给出了答案。彼得说，大卫是先知，并且知道神曾向他启示，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。 请注意，彼得是在谈论大卫的后裔。神应许要从大卫的后裔中兴起一位王，坐在他的宝座上。彼得接着说，大卫预先看见并讲论的，并不是别的，乃是基督的复活。有些人可能会说，等等，我以为这里是在讲基督的再来。但经文并不是这样说的。经文说的是讲论基督复活。他没有被撇在阴间。他的肉身也没有见朽坏。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升到父神的右边。他如今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他正在全地建立慈爱、公义、怜悯和审判。这件事不是将来才开始。它正在发生。此时此刻就在发生。虽然进展缓慢，却是真实的。一个人接着一个人。就像芥菜种一样。开始的时候很小，后来却长成大树。就像面教一样。起初看似微不足道，最后却是全团都发起来。正如我们以后查考但以理书时将会看到的那样，神的国起初像一块石头，后来却成为一座大山，充满全地。而这一切发生的方式就是福音的宣讲，借着神的话语，借着圣礼，借着基督徒不断传扬这样一个信息：主是王，神已经设立了他的君王，这位君王如今正在掌权作王，而他征战的方式就是神的话语。这正是使徒所使用的比喻。我们征战的兵器，这些兵器不是属肉体的，而是属灵的，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属灵的应许。然而它最终却要影响整个世界。这一切应许都保存在基督里面，而使我们能够认识神、明白神，并因此得生命的话语，我想已经由我们救主亲口说出来了。他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的生命。约翰福音5:39-40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赐下如此荣耀的应许。当我们处在黑暗之中，当我们陷在罪恶之中的时候，你并没有离弃我们。相反，你赐给我们新的心。你在基督里立下应许，并且亲自成就这个应许。你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。愿这样的恩典大大激励我们。也愿我们忠心承担自己的责任，传扬这拯救历世历代的信息，因为唯有这福音能够救赎这个时代。我们奉基督荣耀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